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好，今天我会从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来看这个课题，叫做日久见人心啊。我们知道我们跟人的相处，我们不知道一个人是怎么样的，我们不能够在一朝一日当中呢对那个人有十分的了解，但是呢经过了一段时候呢，我们就慢慢慢慢对那个人就更加认识。我们华人有这句话说，路遥知马力啊，日久呢就见人心啊。然后你知道这个亚撒龙，圣经讲他是一个什么，他整个人呢，他的这个身体啊，从头顶一直到脚底呢都是没有瑕疵的啊，白嫩嫩的，很俊美的啊，受人爱慕的。你会想到他有一天他会起来，他会夺他父亲的这个位吗？从来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亚撒龙这个人身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亚撒龙，我们也从大卫还有其他跟随他的这些臣仆们来学习这个日久见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需要真正的对人有所认识。第一点，我们知道说有时候呢人呢做事情呢他会另有企图啊，另有目的的。你看这个亚撒龙在这个第十五节这边讲到说，此后啊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要预备车马，那么又预备这个五十个人在他面前奔走呢？啊，这个要表示他的这个身份啊。他之前呢本来已经逃到这个基述去了，那现在呢他回来他父亲呢不要见他，后来他想一个安法，一个计谋，要以这个约押呢把他带去见这个王大卫王。他的父亲呢见了他，他就饶恕了他，再次呢把他的这个王子的这个位呢复原。那么当他已经再次的复原他的王子的这个位分的时候呢，啊，他就要开始呢有这个什么要夺他父亲的王位的这个心呢。其实他要夺这个王位的这个心呢，我相信呢他在逃离大卫的时候呢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意念了。如果你看这个第八节啊，你看第八节，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数啊，曾许愿说，耶和华若许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啊。你看在他讲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有这个心中要许愿，其实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谎言，一个遮盖罢了，对不对？一个遮盖罢了。那既然他有在讲到说要有这个许愿的话，其实他不是许愿，其实在那边他已经讲了要造反，就是在他是讲要造反，对不对？就很可能他在逃的时候呢他已经有这个篡夺王位的这样子的一个企图了。那么现在呢他就要采取第一个步骤了啊。接下来这个步骤什么呢？他要让人知道他是这个未来的这继承者，未来的继承者。所以呢他必须要有这个车马，他必须要有这些人啊在他面前说啊，你看我有这种气派，我是这个王位啊，这个继承人的这个气派。所以你知道吗，大卫的众多的这个孩子当中啊，他是排行第三的。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下三章二到三节，你看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是暗嫩，那么次子呢是基利亚， 那三子呢是亚撒龙，所以亚撒龙呢是排第三的。第一个儿子暗论呢，你知道之前已经被他杀了，所以没有了。那这第二个呢，基利亚在哪里？圣经有提到他生出来，但是后来呢都没有提到他做什么，很可能呢他就离开这世间了。所以呢，第一个、第二个没有，那第三个就是那个最可能的这个继承者，就是亚撒龙了。你看，现在轮到他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未来的继承人，你看我有车马，我有这个五十个人在我面前为我开路，我是未来的这个继承人啊。他告诉人家，那接着下来呢，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要做的是要夺取人的心呐、啊，啊，夺取人的心呐、啊。那如果你要夺人的心呐、啊，你照他的方法去做啊，我相信180天呢，你能够得到人的这个心。怎么样呢？你看他怎么做呢？你看第一呢，亚撒龙呢，在第二节，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啊，哦，常常早晨起来啊，这表示说他呢很勤劳啊，是一个很勤劳的人，早早每一天呢、啊、都早早的起来，站在哪里？站在城门的这个道旁啊。既然他常常早早起来，很可能啊其他的王子啊，其他那些大卫的孩子都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只有他罢了，他是很勤劳的。他表示说，其他你看，其他的王的孩子，这些我的父亲的孩子，他们都很懒惰，很懒散了，没有做工了。我呢，你看多么勤劳啊！你要夺人心，你就在人家显得很勤劳。你看你老板赏识你吗？哇，你在你面前早早到那边，然后到那边你看到面前，你就在那边做东西，他一定是很欣赏你的。接着下来，他说什么呢？凡有争讼要去见。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撒龙就叫他过来啊，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那你看接着下来，他对这些要来解决问题的人很有礼貌，彬彬有礼啊。他问他，哎，过来，你是从哪里来的啊？问他。那这个人感到很舒服，哇，我被人这样子的看待，被人这样子看重啊，对不对？那有时候呢，有时候你去看病啊，人家进来那个医生的那个房间里面，坐下，什么事情？他都没有问你那什么名字，你好不好，对不对？坐下，什么事情？啊，有时候你会不会这样子的一个待遇啊？有时候会了，或者你在一些柜台方面，他说要什么，对不对？他都没有说 good morning， 早安啊，你好吗啊，你心情怎么样啊？你当人家这样子的，你很有礼貌的对待了，人家会感到什么？很欣慰的，很欣慰的啊。这个亚撒龙呢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在待人方面呢，我们要待人有彬彬有礼啊，彬彬有礼，这个是应该的啊，应该的。那接着下来呢，他在第三节，亚撒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啊，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啊。那这边呢，他要带出什么呢？他对这些人民，这些百姓呢，他们的情形呢很了解，他知道他们的需要啊，他知道说，哎，你们这个东西需要有人来什么，有人来帮助。只可惜呢，王没有，这个王啊，他没有派人来啊，就表示这个政府不好。这政府呢，舒服啊，我你看，我会替你，会帮助你的啊，这样子的一种做法，来挑拨离间。你看呢，他在背后呢。讲他不好，虽然没有直接讲他不好，但是说我那个王没有派人啊来做应该做的东西啊，他在这方面呢舒服了。然后接着下来，亚撒龙怎么讲呢？亚撒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啊， 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他自己啊，显得自己是一个能够的，能够秉公判断的，就暗示说，哎，这个王啊，他做事情呢、啊，可能不太公平啊，啊，不太公平。哦，我能够啊，而且他说，巴不得我能够做国中的事师啊，我能够做国中的这个什么，做的官啊，让我来统治这个国家，我就能够为你什么，行这些公益的事情啊，那个王做不了了。很可能那个时候大卫他也是年纪一点老迈的啦，啊，但是呢，无论怎么样都好啊，无论怎么好的，都会有一些束缚的。即使有一天这个亚撒龙真的是做了王，你觉得他能够处理一切的东西吗？没有了，他把自己在写的自己是什么，是一个能够完全处理一切问题的一个人，这个是一个谎言来的。是个谎言的人，他要把对方呢，把这个大卫呢，把他贬低，说他的政府，他的政权，他说统管的这些人，这些国家呢，有一些问题。那么，接着讲第五，你看了、啊，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撒龙啊，亚撒龙就伸手拉着他，与他什么亲嘴啊？哇，如果一个跪下来。他把他拉起来，大家亲嘴，不是，我现在不是嘴巴对嘴巴，很可能他们是这个脸颊对脸颊啊，这边左右这样子，哇，你会感到说受宠若惊啊！怎么一个王子这么高贵的一个人，能够把我牵上来，然后这么样的看重我？啊，如果你真的是看重人的话，我告诉你，他能够为你做一切的东西。就因着这样，你看他夺取了人性啊！然后不单单这样子，他你看第六节，以色列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撒龙都是如此待他们。他把这些人每一个要去见王了、啊，不让他们去见王。啊，他先见他，啊，先见他，那么切断了这个与大卫。接触的这个机会，你看他是多么的狡猾，他抓住每一个机会，抓住每一个机会。那如果我们在做事情方面，我们如果在好的方面，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那是很好的。但是这个亚撒龙呢，他每一样东西的他的目的，他就是有目的，他的企图不是真正的要帮助这些人，他的目的呢，到最后要夺了他们的心，他们牢笼他的心，然后呢，他要借助他们来夺取这个王位，这个是他的用意。那么我们就要很小心了，当我们做东西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做的？什么心态呢？答案是不可以为着自己，不可以为着你的利益，最重要乃是要为什么？为着爱神的缘故，为着爱神的缘故，你这样子做呢，你才对。如果你有别的目的的话呢，最终呢会被显露出来，会的。你看亚撒龙，他掩饰自己的这个企图，自己做事的这些目的，但是后来你就发现了他的这个真正的面目呢就被拆开了。那你我如果我们做事情呢有别的企图，人是可能看不到的，人可能看不到的，等一阵之后呢，哎，人就发现了。那如果真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人也不能够发现的话，什么时候能够发现呢？在审判的这个台前，在基督的台前，这些东西呢都要显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做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要有别的企图，我们要像保罗那样 像保罗那样，他有爱主爱神的心。保罗怎么讲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到五节还有七节，但神既然验证了我，把福音托付我们了，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啊！这个才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给我们看到，真正的你侍奉人呢，在服侍人方面呢，你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啊！这个你做东西你就对了，然后你就没有别的企图，你总是讨神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我也不是讨自己的这个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我们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呀，有没有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把其他的当作是你的孩子的话，你会存着别的目的吗？你不会的，你会把它给你，把最好的给你的孩子，你也把应该把最好的给那些你应该帮助的。那这个呢才是一个神所要我们的这个态度。那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亏欠，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做不到，有时候做达不到这个圣经的要求，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所以记得我们做事情就是要存着爱主爱神的心，不要有别的企图，这样的呢你才做的东西呢才能够在神的这个台前呢站立得住。那么当被揭露的时候呢，你可以坦然的站在神的面前。那第二点呢，我们看一看人的心呢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心，真心的爱护。你看大卫是怎么样呢？在三节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呢都归向亚撒龙了。大卫接下来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撒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赫城的人。大卫呢在遇到这个困难这个危险的时候呢，如果他不爱他的这个百姓，他不爱他的这个臣仆，他可以做的什么？他就是自己跟他家人再加上一些亲信就立刻的什么逃走，对不对？但是呢这边却显露出这个大卫的这个爱心，他真正的爱他的这些他的臣仆，也爱他的这些百姓，所以呢他就叫他们一起的去啊，一起的去。那不单单这样子，我们发现到当讲到有爱的时候呢，他真的爱他们，他会顾念到他们，顾念到他们的这个利益。那这个其中一点呢，也是为什么呢大卫要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城，他不要让这个耶路撒冷城呢成为一个作战的一个地方，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些居民。因为这种居民不一定每一个都要跟着他走的，有一些他选择留下来，不是说对大卫不忠，他选择下来。如果大卫留在这个城中的话呢，当这个亚撒龙回来，他们就攻打这个城，把一些无辜的其他的人呢给杀了，而且破坏这个整个城。所以大卫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顾忌，当然他也有想到说他的当时的精力够不够抵挡这个亚撒龙的这个军队啊，这个也是一个他要考量的问题。那另外一点可以显出这个大卫呢是在爱他的百姓爱他的这些臣仆，是在第二十三节啊，你看二十三节，这怎么讲呢？本地的人呢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说过去，王也过了基伦西啊。你看，当王要离开那个城啊， 离开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那些百姓舍得不舍得他离开呢？答案说不舍得，哭泣呀、啊。这表示说他们实在是爱他们的这个王，因为这个王呢曾经一直在爱他们，就好像当在一个丧礼的时候，丧礼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爱那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我相信你内心一定会为他哭泣的。哦，有时也表露在你的这个所流的这个眼泪。如果你不在意的话，你不会有这些感情的，你不会的。因为如果那个曾经爱过人爱你，那曾经照顾过你，那常常细心的照顾你的那一个人，你一定为他的离去啊，而感到很惋惜，很惋惜，一定很舍不得。那你看，这个就是大卫的情形，这些百姓很爱他，就表示了大卫很爱他。那这个爱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我相信，作为父母的，你一定是全心全意的爱你的孩子的，这是无可否认的，对不对？即使你的孩子真的是有一天做了一些东西是你所不能够接受的，是你伤心的，你还是为什么？还是会爱他的。你的孩子如果有一天真的是被关进监牢里面的，你会不会爱他？答案是你还是会爱他的，你还是会爱他，即使他做一些东西对不起你的话，你还是会爱他的。那这就是真的爱，那种永不止息的爱。那这个在我们与人的交往，求神也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爱，不单单领袖对这些肢体，那肢体呢也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回应，以主的爱来爱。我相信这个是最好的，这就最能把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爱的话，这教会就是一个冷淡的一个教会。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爱的话，那个家庭呢是就是一个空的一个巢罢了，一个窝罢了，没有值得回忆怀念的。我们人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爱，让我们以真心的爱去爱那些周遭的人。那这个大卫啊，在他的所谓的处理他的这个家人方面呢，他有一个地方呢是我觉得有美中不足的，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第十六节啊。于是呢，王带着全家的人呢出去了，但留下十个妃嫔呢看守宫殿啊，他要这个十个留下来照顾这个宫殿。那么他一定要取舍啊，我有这么多妃嫔，我应该选哪一些跟着我走，哪一些呢要留下来的，是不是？他一定要取舍。所以呢，我相信他在这方面他一定是很难做一个抉择，但是最后他还是要做一个抉择，把其中十个呢留下来。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在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一个抉择方面呢，有神的这个意思在当中。因为神透过先知拿单说，他在这个暗中行事啊，神呢需要让这件事情呢在日光之下呢暴露出来，显露出来。如果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的话，你就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神的话语的应验了。你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啊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啊日光之下报应。所以大卫把这个十个妃嫔留下来呢，应验了这事情。 后来呢，果然这个亚撒龙呢就行了这些丑事，在众人的面前行了这个丑事。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些东西会发生，但是如果神所定了这个意志的话，神必定会成就的，神必定会按着他的意识来做成。所以我们只把一切东西呢，我们交托给神。那第三点，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这就可以见人心呢？你可以看到忠心耿耿的人，忠心耿耿的人，你看在这个第十八节啊，这边说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也都在他面前过去啊。那这些人呢，是这些外邦人来的。那么有一个人叫做加以太啊，他统领他们，管辖他们。你看这个王呢，大卫就对他说，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从哪里啊？是从加特，就是从腓力士的那个地方呢逃来，然后跟随大卫的。那为什么与我同去呢？为什么跟我同去？你可以回去吧，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土啊、本地去吧，你不要跟我一起走。大卫说，你回去，我让你走，让你回去。大卫说，你不要跟我一起漂流。而且大卫也特别的祝福他，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第二十节的最后一部分，以太怎么讲呢？然后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啊，王在那里，仆人也必在那里。哇，讲了这一句很出名的这句话。那通常呢，有利益的时候，当一切顺利的时候呢，你会跟随一个人，你会替他笑了。但是当有问题出现了，特别是当这个王啊，现在大卫不再是王了，他是一个逃难者啊，他要被这个亚撒龙追赶了、啊，随时随地呢会被攻击，随时随地会被除灭的。啊，这样的情况，你作为一个所谓的你这个军队啊，他的仆人，你要跟着他吗？而且是说有选择啊，他叫我说，你可以走啊，你走啊，你可以回去啊，是你自己让我给我这个选择啊。如果我是想，哎呀，对哦，这个王啊现在没有用了，不再是王了。有一个心哦，哎呀，倒不如我去跟另外一个心哦。这是一般上人会这样子想的，但是以太却不是这样。他说，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那这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对主、对我们的呼召呢，要忠心，这个忠心耿耿，做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对主一定要忠心。你知道我们信主啊，当我们一信主之后呢，我们跟随主啊，就是这条所走的路呢，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你要记得哈，我们走的这条路呢是没有回头的，你不可以回头的，你不可以给自己在后面留一条桥啊，留一条板在那边。那有一个人呢，他讲了一句话，要常常为自己留一条板在后面的，当你过一条河的时候呢，要给你留一条什么？一条板。如果有什么差错啊，你还可以把那个板趴在那个桥那边，你还可以越过去。但是呢，来到信主方面呢，是没有这个回头路的。你跟主就跟到底了，无论发生什么东西，你说主啊，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我都要跟你到底。这就是启示录呢所告诉我们，常常我们必须要用这句话 来勉励。好了，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撕裂，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 要自始忠心呢？不是说你勿要自困难的时候忠心，不是呢，到死都要忠心。这是我们信主的人所应该持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智。你不可以遇到困难，遇到一些问题，你就打着退堂鼓了，你不可以了啊！你一定要跟主说，主啊，我要像这个以太一样，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我都要跟随你。这样子呢，你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就比如说，我就要赐给你那个什么生命的冠冕。你要得生命的冠冕吗？一定要有这个心智，不然的话，你得不到了，你得不到了。如果你走到一半，或者走到98天，或者99天，你打退堂鼓的话，你得不到。你一定要跟主到底，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求神帮助我们。好，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什么？始终爱神，始终爱神。我们看大卫，我们知道他写了很多的诗篇，他呢很爱主，很爱神。但从这件事情呢，看他怎么样的爱神。第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个啊，你看第24节，我们来看了，这撒都就是这个祭司的大祭司，和抬神月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月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大卫对撒都说：“你将神的月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月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大卫呢，他这时候呢，他在逃难。这些祭司呢，把这个月柜带来。你知道为什么把月柜带来吗？月柜呢，是象征神的什么同在啊？啊，有月柜啊，这个是神同在。那月柜的同在呢，也表示说他是一个蒙拣选的一个人，蒙神所高抹的一个人啊，月柜跟他同在，所以有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意义在当中。但是大卫说不需要这个月柜呢，你把它放回去城里面去，放回去。然后他说神要怎么样待我，就让他怎么样待我。这表示第一，如果你讲你爱神的话，你一定要说顺服神的这个旨意，顺服神的旨意。他知道说无论有这个月柜或者没有这个月柜在他身边，神还是什么跟他同在的。神会因着那月柜在不在而没有跟他同在。如果你常常跟神同在，你常常跟他亲近，无论你去到哪里都好，神都一直跟你同在的。你不需要带一个什么十字架啊，他神在跟着我走，不是的。你不是说带着一本圣经啊，神才跟着我走，没有带那个圣经神就离开我，不是的。神呢还是在我们的心中啊，而且我们要什么，要顺服他，顺服他的旨意。他说神怎么样带领我，怎么样要我再怎么样，就由着他。如果他的旨意要我回去再见到那夜柜，再看到他的居所的话，就由他自己会带领的。是的，我们让神自己来带领我们的这生命。有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意识啊，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如果神忽然之间把我们的计划把我们的理想给摧毁了，那你怎么样看待呢？你会不会说神啊，我让你自己继续的带领，如果你的旨意就按照你的旨意成就吧啊。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主耶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耶稣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个主耶稣他要的才是主父神的这个意思，我们不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啊。大卫他说不是我的意思，若神真的是要让我被放逐被驱逐，我就被驱逐，若神要我回到耶路撒冷城，我就回到耶路撒冷城。那这是我们人要降服在神的带领之下，你不要一直按着你自己的这个你的计划，你的计划不一定能够成功的。求神帮助你。那另外一点呢，大卫他始终爱神的那个迹象是什么呢？他依靠神啊，他依靠神。怎么讲呢？你看这第31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啊也在汉党之中啊，随从亚撒龙啊。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众。哇，这个亚西多佛是谁的？他曾经做这个大卫的这个谋士。如果你看12节，你看亚撒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佛，他曾经是大卫的谋士。而圣经讲他这个谋士亚西多佛是很聪明的，很聪明的。你看撒摩记下16:23说，那时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细着给大卫盯着给亚撒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他讲的他出的主意呢像从神来的。那这么厉害，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啊，要告诉你，这个亚基多佛呢是八示巴的祖父来的，八示巴的祖父啊， grandfather of 八示巴。他为什么会加入这个亚撒龙的政党里面呢？是因为他不满大卫曾经玷污了他的这个孙女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且又杀了这个他孙女的这个丈夫。那么他呢实在是一个太聪明了，如果这个亚西多佛呢在帮助亚撒龙的话，我告诉你，大卫知道他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因为他曾经做过他的这个谋士，他对大卫的行动啊了如指掌啊，所以呢他知道怎么样的处理，怎么样应付这个大卫。所以呢大卫呢很担心，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唯一的方法他就是祷告，他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啊变为愚拙。是的，大卫在那个危急的时刻，在那时候无助的时刻的时候呢，他就想着说，祷告，我必须要把这事情交托给神，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不然的话我一定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他祷告，但是在这方面当他祷告的时候呢，他也有采取行动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把一切事情交托给他，那有时候我们又要需要采取行动。后来他差派另外一个人叫做户筛啊，到这个他们当中，到这个亚撒龙当中，帮助他破坏这个亚西多佛的这个计谋。所以我们祷告，我们有时候也要行动，正所谓的God's help with self-help is the best help. 说你自己神帮助你，那同时你也需要帮助自己。 那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了。好，大卫不单单他顺服神的旨意，他也依靠神。另外一点显出他始终爱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是他什么？他还是敬拜神。他在危难的时候，他还是敬拜神。你看，在这个第32节，你看32节，大卫到了山顶啊，敬拜神的地方。其实你看钦定本就比较，他钦定本是这样 ：When it came to pass that when David was come to the top of the mount where he worshipped God， 他在那个橄榄山上面呢，他在那里敬拜神。那你想，一个逃难的人，他急着要逃离，会敬拜神吗？通常我们是不会的。我们说我要忙我的东西，我要忙我的东西，我不会来敬拜神。但大卫怎么样？在逃难的时候呢，他还是敬拜神哦。他很花时间，因为他知道说一切的东西呢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他怎么能够不敬拜神，怎么能够不依靠这个神呢？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呢，当我们遇到我们生命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可能你工作上有困难，可能你学业上有困难，可能你婚姻上有问题，可能你家庭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就不要来敬拜了，你不可以的。你讲你要爱神吗？你更需要来敬拜他，更需要来敬拜他，因为你要依靠这位掌管万事的神。而按照圣经的记载，就在他逃难的时候呢，他就写了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我们来看一看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你看诗篇第三篇啊，你看诗篇第三篇的这个标题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时他大卫在什么情况下呢写这个诗篇呢？你看，大卫逃难，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呢，做的诗，这就是他做的诗。他怎么讲啊？这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是的，他的儿子还有许许多多的百姓，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你看，神啊，你帮助他。那他被孩子呢赶走，但是他心中有这个依靠神的这个心。但耶和华是我四面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他怎么也依靠，这是他依靠神。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他求告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当时他逃难的时候呢，他随时随地呢，他都担心这亚撒龙会忽然之间呢来袭击他了。但是呢，他说：“我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他安全的交托。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二人的牙齿。最后他说，救恩赐福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救恩是从神，神自己会帮助，然后他要神的话赐福给他的百姓。你看他爱不爱他的百姓，这又再显示一出他爱他的百姓，不是赐福给我，赐福给你的百姓。这是大卫的的确确有爱他的这个国民的这个心。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始终的爱神，要始终的爱神。那在这里也稍微的提一提啊，当这个大卫呢他逃难的时候呢，你看他的这个情况，第三十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啊，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啊。那橄榄山呢是在从这个耶路撒冷城呢要下去下山谷的地方，然后呢又往上上了呢。 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呢，一边走就一边什么，一边哭，不单单蒙头赤脚啊，这个是个很悲惨的一个写照来的。那为什么他哭呢？为什么一面走一面哭呢？因为他为着他这个孩子，这样子一个不孝的一个孩子，这个悖逆的孩子伤心，他也为着自己的这个罪，他知道他受着这些患难啊，是因为他曾经得罪了神，跟八十八在一起，神说你杀了一个，你要赔上四个，神就透过这种各样的这个苦难，各样的这些灾难来熬念他。大卫知道这是神的管教，所以记得当我们要犯罪的时候，你要知道罪一定会带来这个代价，带来一种可怕的这个代价。那同时他也想到什么，他也想到他怎么样的纵容他的这个孩子，这个亚撒龙。他本来这个孩子如果当时他按照律法的教导，他应该把他什么处死的呢，他应该把他处死，他没有把他处死，让他回来，虽然一段时候不见他，后来呢就跟他和好。然后接着下来这个亚撒龙呢，他就骑着那个马，很多五十个人用马，他就应该想，哎，这个人为什么他忽然间有这么大的这个，他应该有那个戒心了，但是他还是让他，他作为王呢，其实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能够禁止他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种作为。然后接着下来他讲，我要去这个希伯伦那边献祭，无端端的这个人讲要去献祭，你也会起了那个什么警惕的心了，但是大卫都没有，大卫都让他，好，你去了，平平淡淡的去吧。你发现到大卫呢，在这方面呢，他太过的放纵他，以致今天呢，他要吃这个苦果，为这个阶级呢哭泣。那有时候我们，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话语来过活，不按照神的话语来处理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也要为此呢，付上很大很大的这个代价。求神帮助我们。那最后一点呢，我们可以学习的是，我们要有顺服的心，要有顺服的心。那你看这个第三十二节那边说，大卫到了山顶啊，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啊互晒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他本来要跟着这个大卫去的，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啊，必累赘我，你不要跟我同，你不要跟我走啦，你成为我的一个负担。大卫说，你回去啊，你能够帮助我破坏这个亚西多活的这个计谋啊，还有这个两个人，这个撒都跟这个亚比亚他，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都能够帮助你，帮你传达这个信息，你回去吧。这个户筛呢，有没有听大卫的话？答案是有的，他听大卫的话。那通常一般上的人说，我王啊，你这时候逃难，我一定要跟着你，我一定要保护你。那个撒都大祭司也是，亚比亚他也是，他们也是一心一意的把那个东西呢抬过来了，他跟着大卫走了。他说，你们回去，他们都什么，都顺服大卫的这个指示。大卫说，你回去你就回去。那这个表示说，他们呢不单单在平时他们顺服这个王，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呢，他们依然的顺服这个王。那这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顺服，不是当人看到你的时候你才顺服， 你要顺服主，你要顺服神，不是在一件事情上，在凡事上呢，你都要顺服。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顺服。神在他的话语上教导妻子要顺服什么丈夫啊、哦，有时候不简单，特别是当这个时候呢，这些妇女啊，这些女人呢，她们越来越有知识，她们所赚的钱呢越来越多，可能有比丈夫的更多，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要顺服。有时候来到一种情况啊，是没有对没有错的，比如说来到这个我们要这个粉刷这个墙壁，什么颜色？哦，女的说我要粉红色，男的说我要蓝色，怎么办？两个颜色都可以了啊。如果要最好的，一般呢，一般呢，啊，或者先涂这个粉红色，再涂这个蓝色，看它变成怎么样啊？如果要它好看的，当然选其中一个，你怎么样？有时候这种情况真的是要顺服。当然如果丈夫爱妻子的话，你说啊，我爱你，我愿意让你给你的粉红色，那也好啊。那如果丈夫说我觉得蓝色比较适合啊，让整个海阔天空啊，这种整个这个气氛很好，所以他选择这个蓝色，那你也要顺服，不简单，学习顺服。然后顺服这个是从孩子开始的，那孩子你要教导他顺服，学习顺服父母，不要骄纵他啊，不要让他说他要什么，他要得风你就给他风，他要得雨你就给他雨，那改天呢，你就控制不了他了。要学习让他学习顺服，从小开始，那他能够顺服父母以后，他去学校他就能够学习顺服老师们，然后以后他出到这个外面呢，他就顺服老板，也顺服这个政府啊，那他就能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一个这个国民，在家庭也能够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一个成员。不然的话问题就出现了，有些东西呢不是你要什么就要什么的，有时候呢即使是你一些东西你不喜欢的，但是国家有一些政策你不喜欢的，你还是要学习暂时的顺服。当然你可以提供你的这个反馈，你可以提供你的意见，但是呢在还没有被接纳之前呢，你还是需要什么学习顺服。那教会也是一样，在教会也是一样，有些东西呢就是要顺服的，学习顺服。不是讲你没有这个发表的，你有发表的意见，但是有些东西呢有时候要顺服，我们就学习顺服，我们大家同意的东西我们就这样顺服，按照神的这个教导，这样子呢大家就能够在主里面一起的能够和谐的共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看到日久见人心了，是的，日久见人心，你不知道一个人的心是怎么样的，就经过一段时候才知道亚撒龙，你不知道他是这么坏的，他是一个美男子啊，但是却是一个丑君子啊，内心多么黑暗。人不知，大卫不知道，大卫也骄纵的，但是最后呢他的心呢完完全全显露出来。很多人也是这样，你不知道他的内心是什么，后来知道，但是怎么样都好，在基督的台前呢一定会显露出来。所以你跟我呢做东西呢不可以有别的企图，要以爱主爱神的心作为这个出发点，那你就没有什么内疚，那真正的爱心，是的，你要爱。当你爱那些在周遭的人呢，他们自然而然呢他们也是有同样的反应，你爱他们，他们也会爱你，就像大卫爱他的百姓，百姓也一样的爱他。你爱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弟兄姐妹也是会彼此相爱的。然后忠心耿耿，我们要做一个跟随主到底的一个人，不可以走到一半，不可以走到99.9%， 走到180，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始终爱神。爱神不是口头上的一句话，你要顺服他的旨意，你要很依靠他祷告，你要很敬拜他。你爱他吗？你一定要来敬拜他。你讲你爱他不敬拜他，那算了爱吗？不是。最后我们要学习顺服，学习顺服，顺服人，顺服政府，顺服神的话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再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学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再次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这一章里面，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反映我们自己的内心，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主，我们叫我们能够存着一个存出爱你的心，主啊，一个愿意服侍你的心，一个对你忠心的一个心。主啊，你自己施恩帮助，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是以致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意思来过活。你帮助每一个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以致我们在建筑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夸赞，你自己的赞赏。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